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一块相聚在空中。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也是邀请你和我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了。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为你邀请到一个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非常的年轻，可是他的故事好像好多人都听过哦，那就是连嘉恩。连嘉恩在27岁很年轻的年纪，但是他却经历了跟一般同年龄的孩子不一样的经历，就他选择了到非洲去开始他的替代役的生活。那么在非洲布吉纳法索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帮助那里当地的居民，以及不管在医疗方面甚至在他们的生活习惯方面都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帮助。今天他回来了，我们希望他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当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选择走这条路。当然其实了解他真正生命背景的朋友多半会知道，这跟他的信仰有关哦。他生长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当中，那这样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特别是他的长辈，就是祖母，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如何将家人的信仰成为他个人的信仰，这也是一个特别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嘉恩的成长、嘉恩的信仰，以及嘉恩为什么要选择去到非洲这个地方展开他替代役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和你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听又热闹的歌曲《欢唱》。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就邀请你和我一块在这美好的时光来听听连嘉恩他的生命故事。
在旷野的草场。
热闹又好听的歌曲欢唱，歌词里面说到，神以年岁为我们的冠冕，神也为我们的路径滴满脂油。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确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什么是上帝以年岁为我们的冠冕，上帝在我们的路径上面滴满他的恩典的脂油。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再次的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节目当中来宾连嘉恩他的故事哦。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有做一段引言说，其实嘉恩他之所以会选择上非洲这条路，其实当然除了他跟一般年轻人有不一样的理想抱负之外，其实跟他的信仰跟他的生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当一般的媒体报道比较着重在嘉恩选择这条路以及他在非洲的异行之外，我们很希望透过今天节目当中来听听他内心深处他的生命成长以及他信仰带给他生命不一样的历练。好，现在就请听众朋友跟我一块来跟今天节目中的来宾嘉恩打招呼啊。连嘉恩，嘉恩你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啊。所以我知道你其实才从非洲回来没有多久啊。在非洲待了多久的时间？
总共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
对。
哇，一年又。一年又八个月
哦，快两年，
很长的时间哦。我反而想问说，回到台湾还适应吗？还适应在台湾的车子太多。其实我想刚才我有说到说，其实很多人都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说你在选择替代役是选择走上非洲这条路。当我们待会也很想问问你是怎么样知道在非洲这方面有这样子一个替代役的情况。不过我知道其实跟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关联性啊。谈谈成长中的嘉恩哦。嘉恩是出生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当中，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影响你非常深刻的是祖母。
祖母。
哦，所以谈谈从小你眼中的祖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祖母她是九十几岁前几年过世，那她一生有四五十年时间守寡，她就是一手抚养我的爸爸还有其他伯父总共八个小孩长大。那她甚至在民国四十几年有得到那个淡水镇的这个模范母亲。哦，因为大家知道他的事情，那我的这个祖母她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很多人生的风暴，那但是她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常常看到她一个人默默在祷告。那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非常非常谦卑的人。那她最喜欢一首诗歌，就是上帝疼痛太伟这大，今我小看卑微的人。所以他甚至在模范母亲的颁奖的时候，那个镇长叫他做才艺表演，他就唱这首歌。在很多年前，那也许我就继续讲他的故事。那个时候光复前几天，我想是光复之前没有多久，有一个轰炸，所以那时候淡水镇很多人就跑到山上的防空洞避难。但是那个当中，听说我的祖父是得到这个疟疾。就过世了，来不及就医。所以我奶奶那时候她的信仰从她的这个婆婆这边传承过来，婆婆就是她的婆婆就是我的曾祖母，他们是在淡水基督长老教会，那个时候有外国宣教士马介博士还有他的后代，他们得到外国人的帮助，然后认识神信耶稣。那所以我的奶奶那时候是个基督徒，她就是决定说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就是抚养这些孩子长大。那时候总共有八个，我的父亲是最小，他那时候才两岁。那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看到上帝怎么样带领我的整个家族小孩子长大，然后成家立业，然后这个从第二代第三代现在第四代第五代，包括娶进来的嫁出去都还在侍奉神，都还在各地方的教会。那真的受他影响很大，就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奶奶跟我们住，小时候常常要有家庭礼拜，我们就唱那个台语的圣诗，那个很老的诗歌，可能都是古代那个比如说威尔斯大复兴从英国那边人家创作传过来翻成台语。那唱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念那个主导文要背诵。那这些诗歌后来我们有些后来长大了就不用那些诗歌，有些敬拜赞美很多新的。但是到了我甚至到了非洲，我带一本圣诗去，我发现 我遇到困难才会去唱，想到那个小时候那个家庭礼拜那个很甜蜜的感觉，还有那些诗歌就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敢说后来到非洲这一段过程啊，我的奶奶她的给我的影响很大。也许待会有机会提到后来盖了一个孤儿院，也许跟我奶奶也有关系。
是，我想奶奶这方面给你的影响很大，因为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在一起。嗯，因为您刚才提到说奶奶九十几岁才过世嘛，所以非常长的时间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嗯，那奶奶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一个长辈哦，然后常常为你们这些后辈们祷告。我觉得就想到圣经上说义人的后裔是蒙福的。那爸爸妈妈在这方面，在信仰方面，是不是也带给你很深的深刻的影响呢？
我爸爸跟妈妈都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他们两个都当长老。那所以我想影响很大，特别是我妈妈她自己在我爸爸的一个牙科诊所的一个房间开了一个祷告室，然后帮助了各教派各个界的一些有困难问题的人士，然后透过祷告很多人经历上帝信耶稣。所以我觉得我也从爸爸妈妈这边得到很多很好的属灵的遗产，特别譬如说祷告对不起，依靠上帝。那还有就是一个做老实人，你知道吗？就是啊，我妈妈常说啊，我们会遇到很多抉择或是需要去选择的时候，那很多人他会去选择那个后来没有蒙福的道路，那或者是他所以那是太多问题。说我妈妈常讲说，很多事情来你就乖乖顺服就对了，上帝就祝福你了。那你那个太高怪哦，后来都发现出问题，就是说，所以很平顺。就这个去非洲啊，都如何选择去非洲，然后如何选择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我后来过程觉得没有什么挣扎，很平顺，就是很自然，就是要做就做啦，去就去啦。我发现也是妈妈从小教我们，就是你就上帝也眷顾那个很担心单纯的孩子，想该做的你就去做了。所以唔通想高怪，我妈妈是对上帝的态度就是一个开放的单纯的相信的顺服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祝福在后面，是你一开始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对，
所以我觉得家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你从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看到一些非常正面的榜样，从奶奶妈妈爸爸的身上。家人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嗯，从小家人的关系都很好，可以想象得到。那但是我知道事实上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怎么样从奶奶的信仰爸爸妈妈的信仰变成自己的信仰，一定会有个过程。我想对所有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来说，也一定会碰到这样一个信仰的挑战。那嘉恩，你自己从小当然耳濡目染，从长辈们的身上，从爸爸妈妈的身上看见信主的人真的是蛮蒙福的，而且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安然的度过。可是你自己在信仰当中是如何去经历这位神跟你自己个人的关系？
没有错，就是特别是我这种第四代在传统教会长大的小朋友，很需要就是说到了一个时候你要去选择你要相信的，而且你要去想清楚。那从小到大主日学都全勤啊，然后这个什么圣歌队青少年团契礼拜天主日崇拜通通都去的时候，变成说会变成一个习惯。而且即使你后来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说，到了大的时候你去学校科学，去在学校上课讲到进化论，你心中开始对这些超自然圣经里面的神迹，神这个字就是超自然，所以你如果不能相信超自然，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那所以很大的怀疑，同时呢又觉得自己是很通通都了解。就是说他的矛盾在你不但不相信，在你心里你不但不相信，但是你又以为你通通都知道。所以呢在16岁的时候考上高中，接了少契会长，在一个 聚会的底下，有人带我去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露天的聚会，在中正纪念堂。那时候有很多的韩国人来分享啊，唱诗歌。在聚会当中，我看到前面有一些人呢、啊，他们唱诗歌那个表情很投入，很感动，有举起手的，有跪下去，就是很自然。那在那个情形下呢，我看到他们表情，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我觉得，哎，这个教会的东西啊，16年来的经验，我应该什么都知道了。可是这些人身上有些东西我没有，这个很明显，他引起我很大的好奇。他们有些东西，这个我不懂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宝贵的样子。那天牧师讲到一个韩国牧师姓何，他说了一大堆，我都忘记这么多年，但是他说一句话很扎心，他说神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好奇，还有心里渴望，就是说，诶，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样是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我非常的羡慕。所以呢，我就带着很多疑问就回家，但是我学了一些诗歌也是不错。在我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就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就礼拜天下午一个地方关起来，那个地方只有我在准备考试。那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这些诗歌。唱的时候呢，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人家说暖流也好，电流也好，温暖的感觉也好，都可以。但是你就是知道，在你心里面知道，这个时候上帝临在这个地方，我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这同在是没有办法用形容词，所以才会产生出很多形容词去描述的。我感受到上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流眼泪，很哭啊，哭到这不知道，从来没有唱歌唱哭成这样子。那特别是在我的教会经历，就是站起来唱一首诗，坐下去，站起来祷告一下，坐下去，然后站起来奉献一下，就坐下去，就拜拜。就是所以听一篇讲到，但是那个很强烈的主观的经历，所以遇见神，然后到流眼泪的这个。我很感谢神，那时候门关起来没有别人看到，要我这么爱面子的人可能就逃过去了。那第一个反应是哭，第二个反应是忽然上帝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在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感受，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我的罪。那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那是开始，就是把客观的知识转换成主观的经历，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主观的经历，就产生更大的渴慕，想要去再去看清楚，去研究清楚这个客观的知识到底以前听来的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便是两个配合，要主观经历，要客观知识去走这条道路。那后来加上有主观经历客观的知识以后，又加上一些实践，就是实战经验，就到战场啦，你有很多的困难苦难哦。障碍，然后呢，你就会这条路，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神的恩典，但是一定要去走下去，就是要去面对那些困难，才会成长。嗯、
所以，就如同圣经上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哦，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上帝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亲眼见到他。当然，那个亲眼不是单单指肉眼上面的。见到他，而是能够在生活境，就像嘉恩刚刚提到说，除了客观上的这个知识上面的知道之外，还有那个实战的经验，就是那个实际的经历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基督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啊，别的宗教可能就是有一个实体在那里，但是基督信仰是我们去崇拜一个别人肉眼无法看见的这位神。所以，请嘉恩再告诉我们说，当你有过那样子一个经验之后。之后的生命历程当中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实战的这种经历，是让你真的觉得哇，这个神是真的可信可靠，以至于后来你能够毅然决然的顺服，单纯的顺服，走上这条非洲替代义的这条道路。我想绝对有它的关联性。所以回想一下，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实际的帮助你。
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就是爸妈想送我去当小留学生，所以我们家很习惯，就是爸妈不是最大的，他是更大，还有上帝，所以要祷告。爸妈也有他的想法啊，这个小孩子舍不得什么。那因为其他的我本来要一起去的同学， 他们的家长当然很希望多个伴，所以他们都会来施压。那我们知道说要祷告，祷告每一次决定要去那个美国那边签证，那个他是 I-20 那个都已经寄来了，就是买个机票就确定就可以去了。每一次呢，这个就决定要去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嘛，每一次决定要去的时候就会譬如说就会来一个牧师啊，带来给我爸看牙齿啊，或是就是来了一个谁啊来我们家聊天。诶，奇怪，连续五次反反复复，就是我们决定要去了，有一个人就会来，他从美国回来，他就觉得这不适合。然后呢，后来我们又动摇了，后来呢还是想去，结果又来一个人，就是每一次呢就是发生这样情况。后来我们知道说，也许上帝在带领我这条路不是这样走，要留在台湾，所以呢我就留下来。那后来我回头看，其实这样子比较好，那时候真的太小，所以很多的经历就是说遇到你没有办法解决，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的认知，还有那些困难太大，我们就是去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
对，真的很感恩的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那当然上帝的灵也常常引导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嘉恩他是怎么样选择走上非洲替代役这条路？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访谈性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连嘉恩，这位曾经一度在媒体上受到许多媒体注目的宠儿啊，今天来到麦克风面前和你分享他最真实的生命。 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家人的成长，因着家中的祖母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进而影响到他的父母亲，而且呢也使他们的后裔蒙福多多。嘉恩自己本身就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看见祖母，看见爸爸妈妈在生活上的见证，而影响到他自己日后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当然更棒的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的稍微歌曲之前听到，就是16岁那一年他自己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且之后呢也真的经历到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透过各样的事情帮助他去经历各样的抉择，帮助他去经历各样的难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来集中在非洲之行哦。其实他连嘉恩他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其实毕业之后呢他可以选择的是比较安稳的一些这个军医的这个预期啊，就是服役，但是他却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就是选择要走上非洲这样子一个替代役。好像当初是上帝差派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他们的家族当中祝福他们，今天好像上帝也透过他去到非洲去祝福国外的小朋友，国外的居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就先来问问嘉恩，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非洲，怎么知道非洲有这样一个需要？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外交替代役，所以他的宣传到截止时间非常短，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到就截止。所以呢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然后他有个研习会在我们学校，我就去听，听完以后我就开始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跟家人讨论。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多后来要做这些事那些事，其实就是觉得有很多很好学习的机会，其实不全是去服务，也是为自己，所以去学习。所以家人也是，我们都开家族会议，我们都来讨论啊，一起祷告。那过程当中也有神的带领，我们觉得有一个平安，那很自然。那也有，我们也有认识人带过非洲，那特别机会下去认识他们，就跟他们吃饭去了解。那之后老实说没有觉得特别的挣扎，这硬逼着自己去，或者是特别的感动，觉得上帝就要去，只是说过程当中很平静啦，很自然就报名了就去。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时间也不多，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去退缩，所以就报名了这样。
其实你是在2001年的11月你踏上了非洲之行啊，这个地方是被人视为是黑色大陆的非洲啊。那据说在那里的环境真的是跟你原先成长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我不晓得当你踏上非洲的那一刻起，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即将要面对的这将近2年的时间要在这个地方工作，那个过程，一直到你今天离开那块土地，这中间的这个转合起承转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当时，刚下飞机就热得不得了，吓坏了，因为以为说好不容易，起码机场里面有冷气，就我们远远看到那个电风扇在转，就知道说啊，那个没有冷气，很热。那但是毕竟我们生活的地方是驻外团队，环境会比当地人民好，所以。后来走过这些倒不是环境的问题，就是那些饮食的卫生自己注意，然后太热的时候自己有地方躲避一避这个热。那或者是其实主要是说在那个地方我们去发掘到一些都市生活里面没有的，那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东西。
譬如说
我们先讲那边没有的，比如说没有那么多电视台，只有一台电视，网路有但是很慢，那当然电影院什么都不用讲了。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像是过在一个乡下的生活，虽然它是布基纳法索第三大城，现在大概第四大人口来说，可是它像一个小镇，所以它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情的温暖，友谊，人跟人的接触距离比较近。那还有我发现一个特别的，就是说 也许是物价差的关系，变成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因为他们的那个需要是这么大。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对一些个人来说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很乐在其中，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在台湾是不可能做的，比如说帮个小学生缴学费，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帮助他，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不可能，比较难。
像在那个地方可能除了客观的所谓的生活条件比较落后之外，我想面对的就是一群人，一群，因为你是以一个军医的这样子一个身份过去那边服侍他们，所以面对的可能都是一些当然看见他们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差，我们也知道你透过那个回收垃圾办了一些活动哈，那也知道你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孤儿院，就是设立一个孤儿院，这些过程是怎么样开始的？你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去跨出去，一步一步去建构出帮助他们去调理出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些改进？
其实一开始都是到个新的地方是一个关系的开始，那要很大的调试，因为它有一个文化的冲击，环境的冲击，我去住在一个那个单位里面，同事是吃饭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甚至周末也一起出去。那像公职单位里面的文书的来往，我们有很多的大使馆是我们的长官，台湾里面有个单位另外也是我们的长官，所以同事的关系，跟外国人的关系，跟当地人的关系，这些东西的冲突跟去调试就要有一个时间。那我很高兴是说我蛮努力去做在这方面，去学习，去交外面这个当地人的朋友，多跟他们聊，听他们声音，所以后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些机会所产生。比如说有人带我去参观一个孤儿院，我知道说那个村子的有水的问题，后来是台湾这边就我们就盖了个井。那孤儿院也是一样，另外一个我自己盖过，刚刚说的那孤儿院是荷兰人盖的，那另外一个我的孤儿院也是我的医院的一个同事，他是社工室主任，他自己有个协会，那我也是跟他聊啊，他就请我去他家吃饭啊，他很高兴，因为他说从来没有这个中国人在那边，这个黄种人黄皮肤人会离开那个团跑到一般民众家里吃饭，当时是第一个，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跟我提他的计划，他的想法，他一个梦想盖个孤儿院。那我的角色就是在台湾这边我当个桥梁，有很多人很乐意帮忙，所以就刚完成。所以那些事情，这些计划的开始，常常是应该说他的需要已经在那里，那当地人他们有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解决的方案，那只是他们需要资源，那这些资源也不是我的，但是从台湾这边我就成为一个管道，就过去了。那所以我的过程，我常常觉得不是，也不是我。第一个我也没那么好心啊，这个 idea 也不是我的。第二个资源也不是我的钱，所以 I got nothing to do about this， 就是我是管道啦，就是。所以很高兴成为这个管道，
是，
倒不是说我自己对，
不过后来听说就是你在设立这个教会之后，不，设立这个孤儿院之后啊，好像突然间想起，这也是你祖母当时曾经的遗愿，就是希望也能够建立一个孤儿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祖母那时候守寡带七八个小孩长大，他没有钱，就要自己买那个盐加糖炒一炒，变成加水，变成看起来很像酱油的东西去卖，所以他的就是这样撑过来。所以他的过程，他觉得说他希望有一天可以盖一个孤儿院去帮助这些孤儿，他自己抚养八个孤儿长大。那我小时候听过他讲这些事情，但是后来他过世的时候没有成就，但当然台湾的现在情形，第一个没有这么多的孤儿，第二个是也很贵啊，那个地啊房子。那后来我在非洲听到有人这样跟我提一个计划，我就觉得可以来做啊，那我就才答应，走进去以后才想起来以前祖母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一个 跟上帝的祷告。那我感动的就是我发现你认识神、侍奉神、敬畏神的时候，神祝福你从父到子到万代，所以那个祝福从上一代到下一代，所以神的应许，这个人曾经祷告的就把他交给下一代去成就，那下一代领受这些恩典也不是白白领受的，他就是要再去把它分给别人、
嗯、
因为这些不是他自己，是从上帝祝福而来的。那我特别提一个，就是我的过程在那边会遇到很多困难，那困难是在第三世界一些特别的困难，比如说下雨啦，路就堵住啦，就是车子开不进去村里面，然后所有的工程就建筑就停摆，这是其实很多，比如或者是你的包商啊，他参加一个葬礼，或者今天他得了疟疾他生病，很多各式各样的，那有村民的问题、官员的问题、建筑商的不诚实问题，那过程当中我去经历到，就是说这个信仰给我的力量是在很平凡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从上帝得到那个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不一定是我们会经历神的祝福神迹，其实没有错，但是在每一天每个脚步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事情是上帝的介入，我们才有办法走下去。那只要上帝介入的地方，这就算是神迹了。所以每一天都是行在上帝的恩典神迹里面。这有点像我奶奶的日子，她那时候很苦，她带着小孩长大，她就是我印象中就是常常甚至到她晚年躺在床上，她还是常常在跟上帝祷告讲话。那就是所以这个信仰就是说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困难，起起伏伏，那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没有错，但是当我们抓住上帝，我们仰望他，然后我们将所有的困难带他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带领我们走过去。就像您刚刚讲到欢唱这首诗歌里面所谈到的、
嗯、
他以恩典为我们路径、
嗯、
我们整个路径都滴满脂油，回头去看的时候，哇，都有神的恩典。
是我想在非洲这个地方哦，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么一定有很多很多感人的事情发生哈、哦，就是跟那里的小朋友啦，或者跟那里的人，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城市也许它在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是那么的先进，可是那里的人单纯，那里的人温暖。我想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你的付出，你服侍他们帮助他们，那他们是怎么样跟你有一个互动上的关系啊、哦？那特别也知道你在建立孤儿院这样子一个过程，那虽然只是一个管道。可是相信你都会接触这些小朋友，你比我们有更有机会更实际去碰到他们，摸到他们，看到他们，也更多的去体会到他们的需要，可能会比我们这些在台湾也好或其他比较先进国家来讲更深的去体会到这些孩子们这些人他们的需要。所以可不可以谈谈这段过程你心里面的感受？
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是很六七岁，然后当他被发现在一个医院里面时，他是全整个脚是整个是烂掉。那我知道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寄养在他的阿姨家里面，阿姨后来又改嫁，所以他的这个继父对他很不好，那他脚受伤一个伤口一直没有好，所以这个继父就把水滚开了，就把他脚放进去。那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自己在路上走，跑到一个复健中心去接受这个换药治疗。那我们知道应该要帮助他跟社会局联络，社会局没有那个资源，后来我找到一个同事就收养他领养他。但这个同事也常抱怨说这个小孩子有暴力倾向，很不乖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常常去看他，然后拿这个纱布给他。后来发现这个小朋友他有了爱以后，他就有改变，态度变好，然后变得很乖巧。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来帮我倒水，我非常震惊，因为就以他之前的这个很退缩，然后甚至这个暴力倾向的行为，我觉得他真的有改变，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例子是 有一对双胞胎两岁、小女孩两个，那她来到医院，这个姐姐她有癫痫还有泌尿道的问题，然后我去跟他们聊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父亲在个饮料工厂做搬运的工作，他每个月才750台币。后来小孩住院的时候呢，老板给他减薪，因为他都在医院看护，就变成250。后来呢，小孩住院以后，老板还是剥削他，还是给他250台币，他就做不下去就辞职了。他辞职的时候，当地人其实你很多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但起码你有块田你可以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吃，但他家里没有田，所以呢我们就会去看他，然后买一些米啊，后来买一些油肥皂，小朋友的时候买一些玩具，那也后来帮他这位妈妈找到一个打扫的工作，在一个法国人的家里面，那所以我们常常去看他，有一些友谊。好，这次我要回国的时候，他们来看我，这个妈妈做了，就是拿一个那个饮料罐子里面装一些花生，她自己炒的，送给我，她要我分享给台湾的家人，我拿了非常感动。那我就告诉小朋友说我要回台湾，小朋友知道以后就很难过，就一直哭，就不离开。后来他妈妈都骑脚踏车都要走了，他们还抓住那个门的栏杆在那边大哭，又回头看看妈妈，又知道妈妈快走，但是又不愿意离开，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动哦。他们的东西，他们拥有的很少，但是当他们愿意去给你的时候，那个一罐花生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多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也经历到，虽然付出也有一些回馈啊，那我觉得最棒的回馈倒不是那些礼物，我想家人一定很深刻体会，是那个人跟人的感情的交流。但事实上在你在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也每天都需要面对，因为实在是他们的一些不管是医疗环境都不是非常先进啊，所以你也曾经目睹人进来就这样死掉，或者是一天之内可能会很多人从你的眼前就离开。那当然你我从报道上也看到说，你曾经目睹一个妇女因为被毒蛇咬伤而感染出血，就是血性蛇毒，那时候血库闹血荒，你又是怎么处理？在面对生死，在面对这些，你当时的你心里的体会是什么？除了解决这些问题之外，
其实那个地方理论上我们可以后送，或者就是遇到有血抗蛇毒血清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的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就这样，救护车坏掉，所以没有办法送，那病人自己也没有钱再去支付其他的运费啊，租别的车子，所以我们就留在急诊室。急诊室的时候我们需要输血，那血库又没有血黄，又没有血，后来好不容易有人捐血的时候就来不及，那后来我们就跟当地一个协会合作啊，就是去当地广播电台去做宣导，然后呢我也把认识的这个当地会有很多法国游客啊，义工或者是护生实习生都有，那我们认识的我们都会把他们抓来捐血，后来就马上就达到一个储存量，就是但是那个还不是治本的办法，所以我们也在想办法说怎么样跟那个协会可以继续合作，来改变那边人的输血的观念这样子。
在这20个月的非洲之行，我想今天你已经回来了，再回想那边的一些过去，在那边的一段日子，你在那边所接触的人事物，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啊。那今天你在台湾，在想说未来自己啊，未来自己你期待要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的，我们不要讲说生涯规划，就是面对你未来，因为我想上帝不会把你白白的放在那边20个月，然后回来以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此刻的你怎么去看待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医生这个专业不能够放弃，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人的工具。那特别是我自己是公费生，所以我们很妙，我们的医师执照是 正本是还在国家那边，我们手上拿的是副本，所以最少也要服务六年，所以在台湾。那但是我打算在这六年之前也许先回去一年，在非洲再多待一年。那我现在就是在找到可以帮助我的人还有资源，回去把这个孤儿院的工作顺利完成。那可能我刚才讲到的血库方面，还有一个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然后我们会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咨询中心。那因为孤儿院是在村子里，小孩长大以后有些人需要学技能，所以在城里面有买块地要做咨询中心。那里面的设备器材我这一回回来就是要采购。那在咨询中心旁边也盖一个办公室，那将来就透过这个办公室可以跟台湾这边有很多联系，有的人愿意认养的，有的人愿意做这个文化的交流，有人是愿意上去学法文，所以呢我在这边找法文的志工，然后再做一个网站是也有法文版的。那我希望就是说我继续成为一个管道，可以把一些资源带过去，然后也把一些人带过去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再把那边的更多的资料这些咨询，譬如说我们做认养的时候，小朋友他有他的照片，他的感谢信，他的成绩单，或者是他的故事，我们就放到网络上，法文翻中文两个版本，那很多人他就可以上去看，他就可以去了解在我们的友邦他们当地生活的情形，还有这个后续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发展。所以这回回来我在写书的同时也在弄这个网站，然后再找一些愿意去帮忙的会法文的志工，其实法文中文都要会。那打算说再回去把一年里面把这些东西都 set up 好，然后交给一个机构或是当地的一个教会，然后我再回来继续在台湾这边
履行你的
公费的生的义务。
对，是是，哇，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分享嘉恩你的故事啊。那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嘉恩谈，就是以你自己走过的这段路程。
嗯，
因为今天许多年轻人可能面对自己未来是茫然的，甚至有很多的考量，就像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有一位母亲告诉你说，就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清新的人。你自己走过这段路，其实我想回过头来看，你并没有吃亏，反而是丰盛的，你的生命更丰盛了。所以收音机旁也许许多人是年轻人，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些筹算，能不能以你自己的历程给这些年轻人一些鼓励？
我觉得所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精彩故事，特别的境遇，还有他需要去做选择。那他也在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长特质，也在他特殊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功用。所以非洲这个是也是我在世界上某一个角落做了一些小小的事情，也是只是一个众多故事的一部分。那这条路要怎么走，它的共通点，它的那个背后的门道在哪里？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是那个一颗心是神祝福的，因为上帝他看到人的心，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态度。那现在在不一样的语言，我们都会去看到这个在讲一样的事情。所谓在我们的企业界，他会讲说从格局看结局，所以那格局就是在一开始你的那个生命的宽度深度，你的心理的问题。在教会界我们也讲另外一句叫做 Your attitude determines your altitude， 就是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那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心理，所谓心理或态度或格局，都是在那个里面是最重要的。因为一生你后来去做了什么事，成就了什么事情，帮助什么人，达到什么境地，一生的果效，后来这个效果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发出来的。那这颗心呢，怎么样呢？有好的态度，有好的格局呢，有好的这个蒙神祝福的这个部分，他一切答案都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他的话就不断的去改变我们，调整我们的态度。那我们的 我们之后走出来的路发挥出来的果效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是，非常谢谢。亲爱的朋友，今晚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和你一块分享的是连嘉恩他的故事。真的很高兴能够和你一块来分享这位年轻人他的生命故事。身为家中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仍然在神的恩典之中，也在神的引领之中。正如刚才美珍所问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去明白自己当行的路。嘉恩说，回归到神的话当中，如何让自己的心在神的保守之中，也就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而心里如果充满了神的话，自然就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这就使我想到诗篇里面的另外一段经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身为神的儿女，真的是蒙福的儿女啊！因为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都有一位神在后面告诉我们哪一条是正路，哪一条路当行，当做什么样的决定。顺服就是蒙福。我想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别的捷径，就是好好的来认识神，好好的来跟随神。收音机旁的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很盼望在主里面勉励你，也勉励我们自己，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深的顺服神。如果收音机旁的你不是基督徒，你很想认识这个信仰，你很想跟嘉恩一样活得这么有把握，对未来的道路他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将做什么，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很乐意陪伴你一块来认识这个信仰，帮助你在这信仰当中去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谢谢你，愿上帝赐福你，愿在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有主同行，心中有平安，而且生活有健康。下个礼拜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四处奔跑和适应。